投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2年11月24日星期六早餐会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所传讲的信息 Investment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1124B。 非常的感谢。我想表达一下我的感受呢，正如帕尔默弟兄所说的，我是一个好的倾听者。那今早我真的很享受这点，我不愿为任何的事错过这点。听到这些的弟兄们讲话，那听他们所做的见证。那刚才献唱的弟兄一直都去我们的教会呢，我认识他的妈妈还有姐姐有很多年了。那每次我都没能及时赶到教会听他的献唱，那我本想推荐他，那接着那他就过来了，那说他要献唱，那这里的弟兄也说他要献唱，那因此我告诉你，今晚你也可以献唱，那说我们会很高兴的听的。那能围绕在神的同在中，那一直都是极大的荣幸。那正如我们的弟兄所说的，那事实也的确如此，那太多属肉体的东西在不同的宗派中，那使我们彼此远离了。那但有一个身体，记录奥秘的身体，那我们借着同一个灵被呼召到那个身体里，那受洗归入到那个身体，然后我们就成了天国的公民。那我相信我们应当在12点离场。什么我只有那么点时间，就两个小时。那我真的有点失望。那你知道我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我所想的讲出来。那但我很感谢有这样一群能忍耐我的会众。我只是那么说而已。我只有几句话想对商人们还有这里所有的人来说一说。那我想说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昨晚我的心非常的温暖，甚至到家之后，正如人们所说的，约翰卫斯理说在他的心底里看到了神依然活着。那我们对此那不需要猜想，那神是真实的，只要简单的接受他所说的，那就会看到他的话语成为真实。那神的道是一粒种子，那如果这粒种子在合适的温度下被埋进了好土里，而且种子已经发了芽，它就会生长。那我们都知道这道是发了芽的，那因为道就是神自己，起初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它仍然是神，那它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非常的感恩听说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那希腊东正教的所有的派别都聚集在这伟大的地方，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我相信雅各曾挖了一口井，仇敌把他赶走了，他就称那口井为恶意。那他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把他赶走了，他就称那井为征境。他又挖了一口井，说有空间给我们所有的人。那我认为我们现在也差不多是那样的。那路德挖了一口井，卫斯理挖了另外的一口，现在我们的一口井有空间给所有的人。那所以让我们都站着从这口井里边来喝水。那如果你骑的是一峰驼，或是双峰驼，或是三峰驼，你仍然可以来喝的，就是这样。那么正在路上。那我认为插入了这么一点的幽默之后，我认为这是好的。那你知道连神自己也有幽默感。那我认为在就近神的道之前，那我们应当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伟大全能的神，刚才我们献唱的人表达了我们所有人的感受，你真伟大。我们奉你爱子做我们祭物的主耶稣的名来就近你，那借着信心我们从这会堂里进入到你的同在中，透过我们的祭物来仰望你的宝座，知道他应许过我们，无论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他必应允。我们想读你的道并传讲之道，让圣灵拿起这道，把它栽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对讲道的人的嘴唇和听到的人的耳朵来行割礼，那愿这道落在好土地里，那结出百倍的果实。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那如果很多人想记下传道人所读的经文，那我想把你们的注意力带到马可福音第十章，从第十七节开始来读，那并从中得出一段的上下文。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师父，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欺诈人，当尊敬你的父母。他回答耶稣说：师父，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忧愁伤心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想从投资这个题目上得出一段的内容。我认为对这个城市的商人们就投资的话题来讲一会儿也许是合意的，因为任何的商人，那只要他是一个好的商人，那总是对好的投资很感兴趣，那看起来他们喜欢做的事就是进行好的投资，那可靠的投资，因为那样的话总是会带来好的回报。那今早如果这里那有人感兴趣的，那我想和你们谈谈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投资。那不久前金信会教会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道人问了我一个问题，那我也是从那个教会里出来的。那他说：布朗弟兄，我听说你跟全福音商人会走在了一起。我说：是的先生，没错。他说：你跟全福音商人会的人在一起干什么？我说：我是一名商人。他说：商人？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做的是什么生意？我说：保险。他说：什么？我说：保障。他说：什么保障？我说：永生。那聚会之后，如果你们任何人想来跟我谈一谈保障的计划，我会很高兴跟你见面等谈一谈的。那不久前一个小时候跟我一起上过学的朋友，那他是个保险的代理人，那是个很好的人。我有一个弟弟也是保险代理人，那但我本人却从没有买过保险。我一点也不反对保险。那但我那有一次，这男孩来我家，他的名字叫斯奈德，他哥哥是一名浸信会的传道人。那威尔莫对我说 ：“Billy， 我想向你推荐一份保险。”我说 ：“Very much， 谢谢你。我说我更喜欢。”谈点别的。我说我已经有保险了。那他说：对不起。那他说：再说一遍，你有什么呢？我说我有保险了。那我妻子看着我仿佛我是个骗子似的。那他停下来，他盯着我看，因为我从没有买过任何的保险。那他说：Billy， 你持有的哪种的保险？我说，我说的是保障，有福的保障。耶稣属我，何等的荣耀，神圣救主，做救恩产业，被神所赎，借圣灵重生，宝血洗净。他说，那非常好 Billy， 但他并没有办法把你放进坟墓里。我说，但他能把我能带出来。那我并不关心怎么进去，我关心的是怎么出来。那我并不担心怎么进去而是怎么出来。那所以这才是我想要谈论的。那当然，那一个有点钱的人总想把钱投在一个好的投资上。那比如说有一个人有一笔钱，那$10,000，那他想把它放在某个投资上。那不能只把它放在口袋里，因为你知道贼会偷的。那所以，那你不想那么做。那如果你是个明智的好商人，那你会想要把它放在能带来红利的地方，那你想要把它放在有高回报的地方。那你们都知道圣经中的那些的塔连德，那所以你必须把钱放在某个人从中收到红利的用途上，那放在某种可靠的生意上。那因此这么做的时候，那你不想把钱放在不可靠的地方，那没人想那么做。那一个聪明的好商人根本就不会去想那样的事情，那你们商人们不会那么做的。那把钱放在某个一夜暴富的东西上，那连他是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那最好对此小心。那你会失去一切的，因为那是一场赌博。那赌博可不是一种可靠的好生意，那那只是在碰运气。那你不会想要拿钱去碰运气，那但你想把钱投在某个好的稳固的公司上，能得到好的红利，那某种的稳定可靠的公司，某种你知道会有回报并且也被证明了会有回报的地方。那当你有那种地方来做投资时，那你就会觉得有把握，那你会得到某种的收益，那你把钱放在那里就能高枕无忧了。但如果那个生意不是太好，那你就不想要去尝试它，那你会找个某个又好又可靠的计划，那某个能让你得着好的回报的地方。那这个年轻富有的官长，那我们在圣经里怎么称呼的？他错过了一个伟大的机会。那他本来有机会把今世的财富放在一个有保障的计划上，但是他错过了，他没有那么做。他被赐予了机会，那可以从中受益，进行一个伟大的投资，但是他却没有接受那个机会。那这就像我们今天许多人所做的，那我们发现那实在太糟糕了，但我们还是照做的。那尽管提供给他的计划得到了完全的印证，它是完全稳固的。当耶稣来到地上时，他证明了他就是他所说的他是的，他就是神彰显在肉身中。那他把这个带入了一场摊牌中，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所以，那这个年轻人就像是我们所生活的伟大富足的老底家时代，人们看到了伟大的机会，那可以投资在某个地方，但他却不受欢迎。在耶稣的时代，他也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只被贫穷和无知的人接受。 那个时代的教会，那个时代的宗派，那各种的宗教都不跟耶稣沾边，但耶稣身上必定有什么东西，那以至于这个富足的年轻人在耶稣里面看到的在别人身上看不到的东西，那他也确实有足够的常识走上前去询问他必须要做什么，因为他看到了耶稣里面的一种品质，那是在别人身上所看不到的。但你瞧，他拥有很多今世的财富。在启示录三章这里，我们有关于这老底嘉时代的一幅的那可爱的图画。他说，你说你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却不知道。那只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想法，那想到一个人那可能是瞎眼的，那或者赤身走在街上，那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最糟糕的部分是一个人处于那种的情况却不知道。如果一个人知道他处于那种的情况，就会想方设法让自己脱离，但是处在那种情况中而自己却不知道，你都无法告诉他任何的区别。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画面，我们很多人看到神运行在末后的日子里，我们看到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印证了基督在圣经中所说的要发生的应许。然而因着我们宗派的差别，我们的教条，我们的社会标准，就像那个年轻人一样，我们弃绝了他面前的机会。人们怕进行投资，他宁愿死死抓住他所拥有的东西，就是名望、钱财、贪婪，而当机会来敲门要把他带入神的国时，他却不愿意做投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爱基督的人在今天的日子里可以坐在一个真正圣灵充满的五旬节浇灌的聚会中，看到耶稣基督的同在降临到人们身上，彰显并做了他应许给今天要做的事情，那结果你唯一所做的竟然是弃绝了神让你成为其中一份子的机会。这是弃绝了那样的机会，这年轻人做了一件何等愚蠢的事情。今天宗派所做的是一件何等愚蠢的事情，那没有接受拥抱圣灵，忘掉他们的分歧，而是分开了弟兄之爱，那想方设法要搞出跟随自己的小团体。我们看到那在启示录第三章里，在老底嘉时代，照着我对圣经的理解，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日子，当给老底嘉时代的信息传讲出来时，那就是每个时代一样，那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使者，那我们出现在这最后的时代，发现那间教会非常的富有，他们对基督是如此的不认同，甚至把他从教会赶了出去，因为我们发现这是唯一的教会时代，那甚至经历过，那我们想到即使在以弗所教会时代、萨迪教会时代和所有其他的教会时代中，甚至在菲拉铁菲教会时代、卫斯理教会时代等等， 那在所有那些时代中，他都没有被赶出去，但在老底亚教会时代，他被赶出了门外。但他仍在敲门，竭力要进到他自己的教会里。那带着了神圣的同在，正如他在地上时，神在那个人里面一样。那现在神在他的教会里，他把生命分开落在他的百姓身上，神活在他们中间，竭力要把我们联合在一起，组成基督奥秘的身体。这身体被称作主的心腹。当神想那么做时，那他必会做的。正如先知所说的，在主第一次到来时，他的先锋出来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百姓来。那几年前祝福临到了五旬节派，而他们却把自己给分开，看上去没有信心。但神能从卫理公会、东正教等等，从这些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孩子们来。那我的弟兄们，你们可曾想过，你可曾在圣经中读到过这点？睡着的童女出去买油的日子，正是主再来的日子。那当你看到希腊东正教、天主教、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都涌进来，渴望得着油，那说我们能在哪里才能得到油呢？记住，那正是新郎来的时刻。让我们留意我们的投资，把它放在能得到回报的地方。那他们把主推到他们的宗派外面去了，他们不想要他。那个年轻富有的官长伤心的走了，尽管你注意到那经文在这里说，耶稣看到他就爱他，耶稣也爱那些宗派里的人，他们是神的百姓，他爱他们，他提供了机会。在最后这五十年里，主提供了机会让人再一次把投资投在他的里面，不是投资在一座教会的建筑里，而是投资在基督的复活和大能里，并领受圣灵的洗。那这并不受欢迎，那肯定不的，那这从未受人欢迎过。那从一开始神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事都是不受欢迎的，非常不受欢迎。那神这么做是有目的的。耶稣不是称那些法利赛人为粉饰的墙吗？他说，你们的祖先不是杀害了先知吗？你们现在去修饰他们的坟墓，但正是你们把他们放进去的。他们把这些建立在某种伟大的事物上，为了公会建造在约翰卫斯理这个伟人身上，路德宗的建造在马丁路德的身上等等，现在五旬节派正想为五十年前的那些人建一个坟墓，就是把他们从当时的混乱中带出来的那些人，现在他们又在走回头路了，坟是那些人的坟墓，而正是我们把他们放进去的。没错，那这伟大的保障计划，那我邀请每个人都投资在上面。那让我们回去看看，一切都应该像其他的生意一样。那在进行投资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那家公司，那或者是我们想买的产品。那我认为这是件好事。那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让我们调查几个拥有这张保单的人，那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进行商业投资的时候，这是你唯一的行事的方式。那通常你会去问你的伙伴，他说某某公司怎么样，那某某生意怎么样，他给某某人带来了这个，给某某人带来了那个，带来了这样的收益的这个债券，这些的国债，那国有银行的债券有 25% 的回报等等。那调查那是件好事，那去调查的，在投资前把它搞清楚。所以 那今早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那保障的推销员，但我正在介绍一种保障，那让我们回头去调查一下，找出一些手握保单的人，那这些持有人握着我竭力告诉你们要持有的东西，就是神的道，神应许的道，无论什么宗派或信条，那些照着神的道接受神的男人女人，无论别人对此是怎么想的，我们想找出当中的一些持有人并调查他们。那让我们从一个我能想到的多年前的老持有人来开始。那他的名字叫诺亚，他是个富有的农夫，我们发现他在地上拥有很多的产业。有一天神对他说话了，那通常当神说话的时候，他跟对属地事物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那跟当时的潮流也是截然不同的。那直到那人接受了保单，其他人没有保单的，那后对保单一无所知，那就不愿意谈论他，那反而认为接受了保单的人是个疯子，那一直都是这样的。神告诉了挪亚他的应许，说我要毁掉这世界，我要让你建造一只方舟，从农田里砍来木头，那不要再用它遮阴了，我想让你建造一只方舟，那它是用来拯救你生命的。那挪亚就顺从了那个，那虽然那并不符合当时现代科学的想法。那你知道我们被教导说当时的文明比我们现在的还伟大，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这是一个现代的文明。那创世纪告诉我们那时候天从未下过雨，那神借着灌溉来浇水，那地球是直的，那地没有倾斜，那天从未下过雨。那这里出现了一个人，手里握着一张神给的保单，说审判要临到了，那只有一种方法能逃脱，那会出现一种叫做雨的现象，那会有水从天上落下来。那也许当时的现代科学家把他们的仪器发射到天上，说那我们可以用雷达探测到月亮，空中根本没有水那样的东西。那人完全精神失常了，别理他，那他会给自己带来羞辱的。那岂不正是当今摩登时代一名信徒的写照吗？那人们认为他完全精神失常了，他情绪化的疯了。那我感谢那个弟兄最后在这里所做的表述，他说必须要足够愚蠢好能相信这道。没错，我想一直愚说下去。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小招牌，那有人告诉我在加利福尼亚那有个人前面挂了一个大牌，在上面写着我为基督成了一个傻子，身后有一个问号说你又是谁的傻子。那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世人眼中，挪亚成了愚蛮人，为神的缘故，为道的缘故，但他拥有一张保单，能够带来红利，能带来拯救他的生命。那正我之前所说过的，那可能与所有的科学运行相违背，那今天人们也许会试图说这完全是情感，那正如一个弟兄见证过的，那我相信是这样的，那他不要情感，但是好的，我相信是有很多激进的东西伴随着这些运行。那我读过马丁路德的生平，那或者说是历史，书上说最大的奇迹那不是路德反对天主教会而能全身而退，最大的奇迹是这人在随着复兴而来的所有狂热中仍然保持头脑清醒。今天也是一样，最大的奇迹不是看到人们从组织等等当中出来，而是一个人能持守着道， 并在随之而来的所有的狂热中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些感觉等等的东西，那绝对把信心安息在了肉体上。那正是我们宝贵的弟兄那给我们引用的希腊文，小孩子们出来了同样的东西，肉体宗派等等。那但有人能在一切当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持守住，主如此说，那是真的。我们发现挪亚那今早在接受了我所讲的这个保单，那就是保障救恩的保障之后，那你总会被试验的，那总是有那神的国不是借着眼见而临到的。我们知道你被试验过了，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必须接受对孩子的训练。我认为呢，正是我们今天这一大群的阿尔维斯和李基们的问题所在，他们没有接受过正确的孩子的训练。我爸爸以前常把我带到那个木屋里，那我接受到了该如何行事为人的好的教育。那他有一根山核桃的木枝子，那么上面写着十条诫命，那的确让我受到了教训。那今天我们没有更多这样的父亲母亲了，就是愿意做同样事情的，而不是飙车那整夜的在外面鬼混，他们的女儿们扭曲，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但是你被试验，放到试验中去验证。那挪亚传道完之后就站在了方舟的门里，那应该说是给出了最后的呼召。神告诉他说，我和他们结束了，进到我为你提供的安全地方。我认为那也是我们该站立的地方，进到安全区域里边。罪恶的交通正在变得糟糕，但神给了我们一个安全的区域。那是我昨晚所讲到的那种疫苗的接种，待在那里，不要东游西荡。正如这位弟兄所说的，那你可能会游荡到外面去，那最好原地不动。那不要追求那些主义和信条，要持守住道，持守基督，认识他才是生命。不是认识信条，不是认识神的说，不是认识任何的东西，而是认识他才是生命。我们发现挪亚，那让我们把它变成一出的小的话剧。那时间已经迟了，挪亚告诉他们说，这是给你们的最后呼召，我拥有这份保险的计划，天要下雨了，我不管你们的科学规则怎么说，你们最好进来。那人们就嘲笑他。那当然有些人坐近了些听他讲，那其他人却根本不来听。那于是挪亚进去了，那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不是挪亚关的门，是神关的门。当基督身体的最后一个成员进来时，神会再次那么做的。那你和我永远不会使这身体成为畸形的，趁着有机会我们最好进去。不会有六个手指头在一个手上，那一根手指头也不会长出两个指甲盖，那将是个毫无瑕疵的完美的身体。当最后的成员被加添在他身上时，神就会关上介于审判和怜悯之间的门，那或者应该说是怜悯和审判之间的门。那注意，在那门被关上之后，那我可以听见挪亚对他的妻子说，那就好像我听到弟兄们所说的那样，就像电线接地一样的说方言。那听到他说，明天早上乌云会涌起，那天会下雨，叫雷鸣电闪，那天会像是倾盆大雨，我已经尽力了。那现在我在里面，门关上了。我们知道有某些超自然的事发生，那因为我们从未关门，是神把门关上的。那你知道有些边界信徒那站得很近，那听着半信半疑，那也许就像那个富有的年轻的官长一样，但他们说，那我们最好上去，那我们知道他是个很好的老人， 如果真有那样的事临到，那我们要站近一点，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了，那挪亚会开门的。但记住，挪亚并没有办法把门打开。那你们不要挑战神的边界线，那不要只求做个好男人或好女人，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借着圣灵受洗归入那个身体。不要接受道听途说的东西，待在那里直到你死去，你的生命在基督里成为了新的，然后你的整个生命就被改变了。不要只接受某种的情绪感觉等等，不要那么做，待在那里直到有什么事情真正发生，彻底改变了你。挪亚他在里面，那些的边界信徒溜上来，他说也许天会下雨，就像那个老人所说的，那某些事会发生，那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发生，那今天的世人也能够看到某件事发生了。那第一天早上挪亚起床后走上去，透过窗户往外看，阳光跟以前一样明亮的照下来。那我可以想象挪亚去查看，说等一下，让我看看我是否是对的啊，回到神的道上，回到他的呼召上，回到他的应许上，一切都完全符合。那神只是迟延了，那也许明天就会下雨。那第二天太阳又升起来，那个边界信徒就成了一个批评，就说瞧你什么也不是，那他就走掉了。那然后那在最后，在神给出了他最后的试验之后，第七天早上天空变得乌黑，雷声轰鸣，闪电划过，接着大地的雨点开始落下，那疯狂的世人那开始尖叫寻找那只方舟。但太晚了，就像那些睡着的童女敲门一样，太迟了，不要等到那个时候，现在就来。那注意，那在所有这一切之后，那雨开始变大了，街道上开始灌满了水，下水道也溢出来了，那水开始升起来。有人说我们来造一只小船或筏子，那么去找一段白杨木头，那也正是许多人今天在做的，想要借着一段的白杨木来漂流，但我们发现在沉下去了。他们以为他们能建造一条小船，那小船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他们的小船沉了，那也是他们今天以为我们可以建造一个组织或把一帮人教育进去，那无论是不是神所建造的，那都要去经过洪水，而唯一能通过测试的是神借着道所建造的并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必须是神所知道的，神所启示的，不可以有一点人意掺杂进去，必须是神，只有神自己。那水开始涨到了方舟的地方，那挪亚先生和他的媳妇们也许在担心，那挪亚说只要安静，神做了应许，我们的保障绝对会保护我们。那挪亚知道他完全照着神的指示去建造了。那今天我想知道，如果我们愿意留意四下查看，搞清楚我们的建造是否依照了神的指示，因为耶稣说人若信我，我所做的事他也必做。我想知道我们的建造是否与给我们的指示是一致的。但是挪亚检查过了每样的东西，每个角落那都定牢了，他说孩子他妈这必须有效的，神这样应许了。那他说我往外看，我看到了琼斯一家，那等等他们的小船直接沉下去了，而我们的方舟还贴在地上，只需要多一点的逼迫，更多神的审判会使它浮起来，那最后水变得越来越深了，那不就全家人都觉得有什么东西移动，方舟离开了地面。我只想要在他里面，那某日进到主里面，那我对这个老传染病院厌倦了，我现在53岁了，我盼望着有一天 能感觉到有什么能移动，我们想离开了。那方舟在向上浮，当别的东西下沉时，方舟却在向上。神在他的道里应验了他的应许。撒旦试验他，撒旦试图让他灰心，撒旦试图通过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宗教以及那个时代的科学让他灰心。那我在报纸上读到，我相信是昨天而是前天，说科学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让人不死拥有永生。哦，他们以为那是什么新事，我们已经拥有这个2000年了，他们还以为自己有了什么新的东西。那就像大卫多普莱西说的，俄国因着有这一个人进入了太空就大肆宣扬，我们有一位去了太空2000年了，那我们超越他们太远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肯定的，因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拥有那份保障，当审判临到时，我一见的血就越过你们去。你不想对这样的宝藏感兴趣吗？你应当感兴趣，因为其他的一切都会失败。完全正确。最后方舟剧烈的抖动了一下，就在他离开地面的时候，这份保障带来了红利，他救了挪亚及其全家。我为此而感恩。我们可以在那上面讲很长的时间，但让我们再走远一点。那今早我想到在这里介绍另一个保单持有人。那毫无疑问，那你们都听说过他。他的名字是但以理。他接受了这份生命的保单。那在他的日子，他被掳到了巴比伦。而但以理因为他是保单的持有人，他立定了心志，绝不会玷污他的保单。他不想玷污他的投资。现在我要说到你们了。那你们拥有保障计划的人，不要玷污他。如果你们拥有这份保单，就要停止跟世界搅和在一起，远离世界。但以理立定了心志，他绝不会用王的食物来玷污他的产业。你们一些女人让你们的头发开始长长，你们中了一些男人那开始做某些的事情，那真为不敢传讲这点的传道人感到羞耻，愿神怜悯你们。你们害怕被赶出组织，再被赶出方舟会如何呢？那记住弟兄，神的道是这么说的，不要污染你的投资。如果你已经做了投资，就持守住它，并把它安全的放在你心中你魂的隐秘处，持守它，不要用世上的事玷污它。教会回到神那里，从你追逐的这些破败之事上面转离，一神论的把你踢出来，那你就会去加入神召会，神召会把你踢出来，你就去了神的教会，那停止污染你的产业。好了，我该说，那停止玷污你的投资，回去保守他的清洁，为神做工。那我可以找来，那让你们知道那位但以理这个拯救了他的生命，当然把他扔进了狮子坑，那狮子却不能吃他。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因为主差了他的天使来保护他，那他拯救了他的生命。那如果有什么东西比朽坏更伟大，那就是生命。有什么比生命更伟大呢？那哪一个？那今早若一位医生的站在这里谈论他借着科学发明的一种的胶囊可以让你活100年或1000年，那你会卖掉所有的一切去买他的？肯定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我正竭力向你们介绍一份计划，一个保障，那不是让你们活100年，不是让你们活1000年，而是永远活着，因为这是永恒生命的保障。我们想要那个，那几个希伯来少年，他们拥有同样的计划和保障，他们肯定不会向任何与神话语相反的东西低头。无论他们想把多少东西摆在他们面前， 那你必须加入这个，否则我们会把你丢出去。他们忠实于神的道，他们不向任何的偶像低头。当审判来临时，他们的生命得了拯救，因为他们是我所谈论的保障计划的持有人。那西门彼得，我们也许那可以讲一下他，因为那今早也提到过他，他是其中的一个使徒，他握着去往天国的钥匙，换句话说，他知道如何打开通往天国的门。那昨晚我们讲到过这个，那这个钥匙能够锁上这门，也能够打开这门。那昨晚我们听过这个，那就是原本的根基，那没有回头路了，那只能转身完全回到起初的那个地方。今早那个弟兄所讲的，说到了西门彼得他所做的，看看他是从哪里开始的，他是从使徒行传开始的，那正是教会开始的地方，也是教会必须回到的地方，回到那同样的处方上，同样的神的道上，并跟随着他走到底。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就得回到他那里去。能出来的唯一的正确方式，就是回过头去纠正过来。那我射击，那精准射击，那得到很多的战利品。那天主知道我的心，他知道我需要稍微休息一下，那他让我去射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用一支普通型号的70温彻斯的 0.22 的来福枪来射击，我把九发子弹都打进了同一个孔中。那群人中的两个站在那里，把靶子推了回去，说我相信你拖把了。那什么，我调教那支枪，那仔细的调教等等，直到每一个小的震动都是正确的。那如果他拖把了，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温彻斯的公司说，那支枪只能在25码远的距离击中英寸前方，我去用9发子弹在50码远的地方击中了同一个孔。那不管他们怎么说，那枪以前能行，他也能够再一次的击中。那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说，他们说你不可能有他们以前拥有的五旬节，人不会相信那样的东西，你无法做到。我们必须有教会，我们必须有组织，我们必须要把教育注射进去等等。那如果那以前对毫无学问的渔夫管用，他们照着神的道接受了神，如果他那时接住了靶心，如果那医治的病人死复活，他今天也能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正确的准心被装到了枪上，他就会对准。那如果没有，就回去检查你的枪，所以要回去检查处方，找出我们错在哪里，那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方式。那他会击中的，因为他以前击中过，他会再次击中的。如果他对那些没有宗派、没有信条、不是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等等的使徒们起作用，他在神的道上对他们起的作用，也会在道的基础上对我起作用的，也会借着神的道对你做工的。但你必须搞清楚你的螺丝在哪里松了。那有时候，那对不起，有太多这种的事情了。那其中那些螺丝变得太紧，那就必须把它稍微松一下，没错，才能够校准。那就像一个拿着吉他的音乐家在调他的琴弦一样，那他必须知道音律。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能够分辨音律，他是否远在圣经之上，还是在远在圣经之后？那必须与圣经完全的一致，完全与主如此说一致，必须被调教的正确，那他就会瞄准，那他就会击中要害。彼得是一个渔夫，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击中目标了。他父亲去世前曾告诉过他，那说，儿子，也许我是个老人了，我一直等候弥赛亚，从伊甸园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等。他也许不会在我的有生之年来，也许会在你的时候来，但不要被欺骗，儿子，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出现，说那是弥赛亚。但当弥赛亚来到时，记住我们必须持守住道，说弥赛亚是什么样的。那么很多人，那你们知道，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有很多耶稣们兴起，有领袖们兴起，借着异端和宗派的规条把人们拉入了旷野，但那不是正确的东西，他们也随着那个一同灭亡了，像可拉一郎所做的那样。他说，谁是圣洁的？摩西以为这是海边唯一的石子，但还有其他圣洁的人呢。但神有他的方式，神有他的人，神有他的事物，神有他的道，谁能够抵挡神的道呢？持守住这道。那注意，那约拿说，西门，我的儿子，当弥赛亚来时，摩西借着神的道说弥赛亚会是一位像他的先知。那安德烈见到了耶稣之后，他回来想告诉彼得， 那我想象彼得摇着头说，我是一个渔夫，我已经投资在我父亲的渔网上了，我要去打鱼，那是我的职业。那我还是个法利赛人呢，所以我还是照样的，那我去教会，那跟别人一样的好，那就够了，那就行了。那我属于我爸爸所属的传统的教会，那我还是保持原样吧。但有一天他走进了这一位的同在中，那一旦他进入了耶稣的同在，耶稣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他不但知道他是谁，而且还认识教导过在他敬虔的老父亲，那是符合神道的一名先知。彼得就做了一个投资，他丢掉了他的渔网。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做得人的渔夫。至于那个想做守财奴的年轻富有的官长，有着何等大的区别。彼得丢下了一切跟随了耶稣。拿但业或者说是菲利，就告诉了拿但业，也许他有一大片橄榄树的果园，他正在外面查看。那菲利就去告诉了，说自己找到了什么。一开始他还有点持批评的态度，但还是顺便去参加了其中的一堂的聚会。但他一看到耶稣作为一名圣经的学者，知道弥赛亚应该是什么，也知道离开他的教会是否是正确的。那些正统的人把耶稣赶了出去，扔掉了那份的保单，说那是没有益处的，不值得信任。那他是个人，确实自己成为了神。那说的是个别西卜，是个粗野的人，说的没有任何的背景，他是个私生子，没上过他们的学校，没在他们的神学院里边受过教育。他抵挡他们的教导，撕毁他们的教会，他的教导妨碍了他们的百姓。他们声称那都是耶稣做的，称他是别西卜，说他借着他的教导欺骗了会众，那也是他们强加给耶稣的。但这位属神的人拿但业，他一走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在腓力招呼你之前我就看见你了。他马上就做了投资。他的祭司和其他所有人都站在了，他并不以为耻。他发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他发现了神在运行。他做了什么？他跑过去匍匐在耶稣脚前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做了投资，他的名字成为了不朽坏的。那里有站着嘲笑的人，我不知道他们今天在哪儿。那取决于神。那让我们来看一名的妇人。那有一个的妇人，也许是某个教会的会员。那教会对他放任不管。那也许他也剪着短头发等等，追随着那个时代的潮流。但有一天他来到了井边，那里坐着一个奇怪的男人，一个犹太人，那背靠着后面有架子的井。当他去到那里时，那透过他谋生的方式，那也许当时的口袋里还装着几个罗马的地纳尔，他把钱包在袜子里随身带着。那他走到那里要打水，他整夜都没有回家，也许他十一点才到了井边，那我不知道，那就让我们这么说吧。那当他去了那里时，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普通人，不是名祭司，那身上也没有什么宗派的标志，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他看了看那人，那说，请给我水喝。他说，你是个犹太人，你知道这不合规矩的，我是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但如果你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就走。那看他们只凭外表，那他认不出耶稣来，他只是一个人，但他在所说的话里面却是严厉的。如果你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哦，我喜欢这点。那就像那个坚持的小妇人，那个来到耶稣面前的希腊的妇人。那他说，那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那这让他有点吃惊，他说，可是我没有丈夫。瞧，他生活在一个宗派里边，任凭他们结婚做所有的这些事，再婚等等。那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跟另一个生活在一起，那所以你的第一任丈夫不是你的合法丈夫，那得过着那样的生活。那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这跟那些有学问的祭司口中所说的耶稣是别西卜，是算命的，是魔鬼，有何等大的区别。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我们被教导过。那我是个希腊人，或者说我是个撒玛利亚人， 那我被教导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做这样的事，那将是他的迹象。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立刻就做了投资，他投资了，那然后就跑进城里，他无法保持安静了，他找到了贵价的珠子，就把一切都变卖了。你知道那个时代的传统们的一个女人，那一类的女人跑到街上跟男人说话是不允许的，但你别想阻止她，你试试去阻止她，她找到了一些东西，那是真实的。就像拿但业，他去跟随那个所谓的加利利先知，已经被他们宣称是个别西卜的人，那这是不合教会的规矩的，但那样做是不对的，那是不尊重教会，不合规矩，那应当听教会的，但你试试去阻止她，她就找到了真实的东西。这名妇人找到了真实的东西，她在街上大喊大叫是不合意的，她是个坏名声的女人，她被标注过了，但她被赦免了，她找到了真实的东西，你无法阻止她。那就像在大风天里边那想要灭火一样，她被罪得赦免带来的平安和喜乐而燃烧，她再也不需要雅各井了，她找到了一个不断冒泡的永生的泉源。他丢掉了他的水桶，说我在这件事上搞懂了，我要在那上面做投资。他是个何等聪明的妇人，肯定的，他找到了一样可以投资的东西。那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那我想就这名那希腊的小妇人讲一会儿。那他有很多不利于他的因素，那首先他也许一直是，那他是个希腊人，不是犹太人，那毫无疑问人们对他说，等一下，要记住你的宗派是不会与那个合作的。那丝毫影响不了他，他听见了，他有需要。那当你有需要并且听说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你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你了。如果神正在你的心中呼召，你就无法停止。那没有呢，鲍先生，你无论如何都会去的。我能想象教会里所有的姐妹都说，你会受众人责备的，那无法阻止的，他勇往直前。另外一帮人见了他说，你丈夫是一名商人，如果你进入那帮圣公人中间，他会离弃你的，那也无法阻止的，他无论如何都要去，他坚持不懈，那需要付上坚持不懈。那在你知道任何取得成就的人都坚持不懈，那历代以来能有所成就的人都坚持不懈，那华盛顿，那被称为国父，他在佛奇山谷坚持不懈，无论德拉维尔河冻得有多厉害，他祷告了一整夜，知道他必须渡过河去，他就过去了，那无论发生了什么他都要过去，他坚持不懈。那这个妇人找到耶稣之后，那看看他，那这就是真信心所成就的，在他发现了一个的珍宝石，在他发现了这份宝单时候，不在乎多少人想势力灰心，他们是否要把你赶出教会，他们是否做他们想做的事，你仍然坚持不懈，你想要那份宝单，那正是雅各所做的，无论如何都做到了长子的名分，做什么都没有差别，他想要这个名分。当我们处在那种情况中时，就会不顾一切，我们就会坚持不懈。我告诉你，我妈妈是五旬节派的，那今晚我本想通宵祷告，但我太累了。你需要一些的药物，你需要什么东西来使你坚持不懈？那他冲了进去，扑倒在耶稣脚前。他说：“大卫的儿子。”对他来说，耶稣并不是大卫的儿子，他是希腊人，外邦人。耶稣根本都没有理会他。那最后，耶稣转向了他。耶稣说：“我奉差遣，不是给你的宗派的。我奉差遣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我只被拆给他们。但他说，主啊，那这事他对了，对他来说他不是大卫的子孙，而是主。主啊，耶稣说，还有，你们不过是一帮狗，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哦，那这不会让五旬节派的伯然大怒吗？你以为我会让一名基金会的告诉我那点还想过关吗？鲍先生，那或是一神论的三位一体的或别的，鲍先生，你会鼻孔朝天转身走开的。但他没有，他必须做投资，他需要做一次投资。阿们。那无论他，那真正真实的信心 总承认神的道是真的，无论环境怎么样，他说那是真理，主啊，你不是奉差遣给我们的，那是真的，主啊，我是一条狗，但是我把我的立场来告诉你，我并非要寻求他们得到的祝福，我寻求的只是碎渣。主啊，只要你让我风光体面的下去，把我放在教会执事的位置上啊，只要你让我做州长老，我会考虑的。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你得不到的，你要来得碎渣，你要来、哦、主啊，只要你让我不需要说方言就得到圣灵，那只要你让我不用呼喊就得到圣灵，那只要你让我不需要得到这样那样的东西就得到圣灵，那只要让我，那只要逐渐的把圣灵倾倒在我里面，抓一种美好优雅的方式，神不会照你的方式行事的，只会照他自己的方式行事。那不久前我在讲道时，那有一个妇人对我说，那我说不是一个、啊、妇人，是第一进信会教会的主日学教师，那他说别人无法进入教会中听你讲道，那但我站在外面听，我正在享受你讲的道，那但那个妇人站了起来，她开始哭喊，在走廊里边跑上跑下，他说那些噪音那让我直打冷战。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你认为那个是噪音，那其实你生活在你能活的最安静的世界上，如果你去了天国你会被冻死的，因为如果你去了天国，那日日夜夜都是尖叫呼喊赞美神，天使围绕着宝座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归于全能的主神。那如果你下了地狱，那里有哭泣哀嚎切齿，你生活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了，肯定的。那但那个希腊小妇人坚持不懈，她说是的主，我承认你说的是真理，我不寻求跟其他的人一样，那当我那记住，她从未见过一个神迹，她从未看到过任何那样的东西，但这里没有信心相信的正是他需要为女儿寻求的。那当耶稣那第一件神迹成就在这外邦小妇人身上了，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那看了吗，那看到他迫切真诚时，这触动了耶稣。今天我们众人的问题是，我们对那些事并没有迫切真诚，我们修饰我们的话语，我们害怕说出不合意的话。神应许了要充满你的嘴唇，将你自己放开交给他，不要预先思虑你要说什么。难道我们太循规蹈矩了，如果说了什么我的宗派不相信的东西，我会被踢出去的。有预谋的杀人，是的，那你知道那样是要被刑罚的。那有个人名叫尼哥底母，他看到耶稣里面有某种正确的东西，他是个老人，在他的组织里是个伟人，那你知道他想做出投资，因为他想要永生，所以他晚上去见耶稣了，那似乎银行应该已经关门了，但神的银行永远开放，日夜开放，现在就开着，他发现银行是开着的，而且耶稣给了他处方，他想要永生，在那里他就将他的投资放在了永恒的生命上。我们发现了所有这些，那时间很晚了，那让我们快点把他们讲完。我们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发现，耶稣对那些奉献了一切签署这份永恒生命保单的人说，那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将红利回报给他们，他说如果你们要收取红利，就要把一切与之不同的东西都弃掉，那不要为此争吵，那不管你是希腊东正教还是进信会长老会，就像弟兄今天早所说的，那黑人白人黄种人棕色皮肤的都要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等候，直到我赐下他来。那有120个人上去了，那他们去签了，那他们签了字并上去收取了他们投资的利息。那突然间有大响声从天而降，好像已经大风吹过，他们的利息 被派发下来了，神一直在派发。那五旬节那天，有大约3000个灵魂将得到一份保单。那彼得告诉那他们这份保单是怎么制定的，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然后神就会立刻赐给你们他的利息，你就可以收取红利了。阿们。你对这份保单感兴趣吗？那他是给凡愿意的，没错，凡愿意的。那不久之后有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名叫保罗，那他正在到处加害那些人，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知道有一位神，但他以为那是一帮圣捆轮。那为什么？因为他从未调查过那些保单持有人，那他会跑进去逼迫他们，取笑他们。那当我们看到那个时，很多人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跑进去取笑并说那是一帮圣捆轮。但有一天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被击倒了，他抬头看，看到了曾带领他先祖带领摩西和他的先祖们经过旷野的同一个火中。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他就搞清楚并确定了，神也成了肉身并住在我们中间。他是借着圣经知道的，因为他明白的道，那确实是弥赛亚。他看到了他的印证，当他一看到了印证，就准备好投入资金了。他为自己买一份保单，他继续前行，去了大马士革，亚拿尼亚来按手在他身上，并为他施洗，他就领受了圣灵。这是件何等大的事！是的，当他看到了火柱时，他就知道那是主，已经造成了肉身，让他们知道那确实是弥赛亚。因为他说，我从神那里来，要回到神那里去。他从火柱的形式下来，在他的教导中说，在摩西有亚伯拉罕之前，我是，我是，就是燃烧的荆棘里的那位。但在这里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就是正确的弥赛亚。那在那里他回到了他原来的样式。那这个让保罗有点不知所措。我们知道他后来去了另一个国家，在回来之前他在那里查考了3年，明白了耶稣就是道成肉身。那当他明白时，他就准备好了要把他的整个生命和他的一切都投在上面，包括所有的名望和所受的教育。保罗说，我要忘记一切，为要得着基督。他准备好了要弃掉从加玛利门下所受的伟大的教育，他准备好了要舍弃他的组织的证书，他准备好了因为他们反正要把他踢出去了。但他找到了某样的东西，阿们。他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公司，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又回到了同样的火柱中。哈利路亚！不要感到害怕，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他想要进行一个投资，他是一个伟大的商人，有很好的判断力，那因此他就做了投资，之后就成了基督爱的囚徒。哦，他所做的是何等的投资，那也是我们所该做的，没错。那个年轻富有的官长呢，现在要结束了，他所做的是何等轻率的决定，他所做的事儿何等的轻率。那一个商人做那样的事是多么的不合情理，那一个生意一直兴旺的商人被赐予了机会去得到一份印证过的保单，那他亲眼看到耶稣里面有神的大能在运行，并知道他所行的那些事儿，若非神与他同在，无人能行。他被赐予了机会去接受耶稣，竟然轻易的弃绝了那个机会。他宁愿拥有世上的财富和名声，他宁愿活得有魅力。那我能带着爱和敬畏怎么说吗？那那正是我们教会的问题。那有一位犹太拉比，那约翰莱恩得了医治后，你都听过他得医治的故事。那名街头的乞丐，那我被请到一个犹太的会堂， 那一个拉比过来同我交谈，那他说伯纳先生，那约翰正跟我在一起，他说那你仗着什么权柄给这人施领？我说我从未给过他施领。那他说那我很多次在街上啊给他过救济。他说我说他能看见了施领。我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给了他施领。那他说神怎么可能有个儿子？一个灵不可能有儿子。他说怎么可能有那样的事情？我说拉比，要你相信圣经很难吗？他说当然不了，我是个圣经教师。你相信先知吗？他说我信。我说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先知在说谁？他说弥赛亚。我说弥赛亚会怎么样？那弥赛亚跟神是什么关系呢？他说弥赛亚就是神。我说现在你上道了。他说你们外邦人别想把神切成三份把它塞给我们。我说那是天主教的，不是我。只有一位神，他有三个职分，父子圣灵，没有三位神，那是异教徒，你无法把它塞给一个真犹太人，也不能够塞给我。记住，只有神的道能把它纠正过来，那是在尼加大会上被制定出来的。他们选择了另外一边，旧时的先知们带着真理回到他们的位置上，永远无法杀死的，他会继续下去的。没错，那看到人们抓着自己的脑袋在纳闷，那只要去了神那里，人如果缺少智慧，让他去求问神，神被启示所有的东西，并把经文串在一起。那注意，那这个拉比说神不可能有儿子。我说好吧，他说那会是，我说指给我看有哪一处没有证明说的是神呢？他说神不会是一个贼。我说耶稣不是贼。他说耶稣在安息日走进麦田掐麦子吃。我说你们自己的立位律法也告诉你们，一个人经过田地时可以吃的想吃的任何的东西，但他不能用袋子装走。他自己的律法他知道。那就转过身看着我。我说约翰能看见了不是吗？他说是的，巴莱先生，我承认耶稣是个好人。我说是吗拉比？他说是的先生。那原不是这个，我承认他是个先知。那如果神殿里的祭司听从他的话，我们今天就会好多了。我说拉比，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吗？我说不不不不，我说等一下，你说他是个好人，那么你可以信任他。如果他是个先知，他就不能撒谎。他说他是神的儿子，那这怎么解释呢？是的。那他说如果船桨那个，那当时我们就站在本顿港，他说看到下面了吗？我就要去那条街上讨饭了。我说你真是个犹太人。我说我宁愿趴在地上喝溪水吃苏打饼干要传讲神的真理，那比我把我的名字像你的那样用金字刻在教堂上一天三顿吃炸鸡还要好。是的先生，真理。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他说我以后再见你们。我说我们现在就去见你们，但他还是走回去了。随后当他快要走进门时，他转过身来看着我说，神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相信那个，为什么？他害怕了，就像这个年轻富有的官长一样，害怕做出投资。没错，不仅是那些的拉比，还有传道人、平信徒，都害怕做出那项投资。这人所做的是件何等轻率的事情，做出了那样的决定。今天的教会要大的名望，你不能既要名声又想跟从基督。如果你爱神，就会被世人所恨恶，这是完全正确的。名望，是的，先生，要得人的称赞，却不要得神的称赞。那他们需要注射一点药物了。但这个年轻富足的官长，那这里有些东西是跟你们商量的，那我必须要结束了。那现在注意，让这点深深的扎根在你的心里。那他弃绝耶稣并没有阻止他财富的加增，他继续发财。那让我们跟随圣经来追踪他一下。那他的财富继续的加增，那千万别以为任何时候你们的财富加增了，那就都是神的祝福。那你们知道恶人是会兴旺的。那这人更加的昌盛了，那甚至到了一个地步，那他极其的发达，他的谷仓都满了，那不是不建造新的谷仓， 那他以为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弃绝了耶稣，没有投资在他身上。他以为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因为世上的财富。那现在我要说点什么了？拥有世上的财富，那他以为他做的事是正确的，因为他发达了。那也是我们的宗派所以为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组织了起来，而且他们的群体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那他们就觉得，那这个就是了。那圣经岂不是说你们是富足发了财，对这个时代说的，却不知道你们是赤身的困苦贫穷可怜瞎眼，而且还不知道何等可怜悲惨的情况。弟兄们，不要投资在那样的东西上，那是注定要灭亡的。为什么不投资在得了圣经认可的事物上呢？那你知道，那就我所写的主题而言，那我们可以整晚在这里，那借着圣经传讲谁做了投资，谁弃绝了投资。那我再指给你们看一个真正的投资，把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投在基督里。神借着基督的复活向我们保证了这点，我们会在末日复活，他应许了。那你还能期盼什么呢？告诉我你所做的哪一项投资能产生这样的回报呢？那告诉我，如果今早你能投资点什么挣一千万美元，而明早成了一具尸体的话，那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呢？即使你有大名声，被称为某某某执事、长老、博士、主教、教皇或任何别的称呼，那又会怎么样呢？那只是人的称赞，我宁愿被人称作是圣滚轮，却有神的儿子在我心里重生，并有基督的灵柱在我的里面，借着道的彰显证明出来，使我活着。保罗说，以前我活的那种生命，我现在不再活了。他曾是一名教师，一名学者，但当他遇到基督时，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他投资在了基督身上，从那之后他就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哦，发了大财，那这人肯定做到了。那你知道吗？耶稣告诉他，如果你留意，耶稣说，去变卖那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要来跟从我，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可以有财宝在天上。看到吗？那是何等值得的投资，但是选择了不去做。那老底亚教会时代选择了同样的东西，没有去投资。但记住，当他变得极其富足时，那就像今天的教会那样，那拉萨路这个穷人曾躺在他的门口，只能吃点他从桌子上扫下来给狗吃的碎渣。这个邻里贫穷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边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却不想接受那样的位置，那种人碾压的位置，那种低等的邻里贫穷的位置，我们不想要。我们想让某个人来称赞我们，成为大人物。那好像不久前有个弟兄所说的，那确实是一针见血。他说，当他们彼此追捧或盼着彼此夸奖时，怎么能有信心呢？不要在乎任何人说什么，要得神的赞扬，让神的尊重在你身上。只有持守他的道时，他才会尊重你。好的，那我们发现那个邻里贫穷的人躺在他的门口，那为要得着点碎渣。哦，如果是救世军，也许他经过时会丢下一个硬币或什么东西，好让他自己看上去没那么差。但我可以想象，他大大的投资在了自己的教会上，那他的组织使得成了一个大人物，但回报最终来了。那到了最后的时候，人们为了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我能想象，那某个老学究穿着宽大的袍子走了出来，他说，我们宝贵的弟兄哦，现在在天堂了。哦，他做过这个那个，他是我们教会的一员，他现在去了天国。我们何等为我们宝贵的弟兄而感恩。这跟神的道有何等大的差别。耶稣说，到了他的回报的时候，他在地狱里了。他做了错误的投资，在地狱里他举目仰望，看到了那个邻里贫穷的人，他也做出了投资，正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欢喜快乐。 但这时他却成了一个乞丐，听见的曾是一个公开承认的信徒，说我父亚伯拉罕啊，请打发那个乞丐到我这里来，完全调换过来了。他投资在了错误的事上，就是属世的财富还有人的称赞，但躺在那里饥饿的乞丐却去到了亚伯拉罕的怀中，请打发拉撒路来，他在无论什么时候想喝水就可以喝到水的地方，他可以在那里享受神的祝福。求你打发他下来，用指头尖蘸点几滴水，那可以来润润我干裂的嘴唇，因为这火焰使我极其痛苦。那就是回报。为什么？拒绝做出正确的投资。人呢，不要那么做。商人们，不要那么做。我对在你们里面的更有信心。那如果你是个商人，就卖掉你所有的珍珠，去买重价的那一颗，投资在基督身上，让他的生命进到你里面。我们意识到任何事物有开始就会有结束，只有一样东西永远没有开始，那就是神。那圣经在那里说，那在一位下学者下人面前，那我认为我并没有错误的引用他。那左一这个词的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那所以如果我们拥有了永生，这个下词左一的意思是我们拥有了神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成了他的一部分，我们是神的儿子和女儿了，那么我们就拥有了永生。圣经不会说谎，你拥有永生，那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那就是神。神是永恒的，永远没有开始，永远没有结束。我们跟他一同拥有永生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他的一部分。我们成为巴拉罕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巴拉罕的一部分。我们成为人类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们成为神儿子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神的一部分。因此我必须是从神的灵而生的。阿们。就是这样，变卖你所有宗派的信条，投资在永生上面。那男商人女商人们，借着经文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别的东西掠过了你的脑海，那你们都知道，那我一种方法可以知道其他的事情。变卖你所有的信条，所有的宗派，来寻求生命吧。今早你正在受到邀请，来吧，不要像那位财主一样气绝，他是一个愚蠢的商人。那不要像他那样，要像保罗，那把你所有的名声变卖掉。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见证，因为我要是这么做了，那因为那样你就会信靠他的能力，他的教育。但我去到你们那里是用圣灵的大能和彰显，叫你们的信心可以安息在基督身上。我愿意重复他的话，那不是说重复的，而是以这种的方式来说。我来并不是代表某个宗派，我来也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我的词汇乱糟糟的。你们当中很多受过教育的优秀的人也许无法明白，他太杂乱了。但我来你们这里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并圣灵的彰显，神对道的证实，好让你们的信心不是安息在人所做的事物上面，而是安息在神的应许上。让我们低头，主，我们庄严的站在一个必须做出决定的关口，在我们庆祝喜年的伟大时刻，在这生命堂，50年前你就向百姓发出了邀请，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来理解它，那有我所知道的方式，并依靠那位知道人心的神，愿他以合适的方式启示出来，让人能看到这个回报，能做到这个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来到真理的道上。天父啊，我祈求你，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愚蠢到弃绝那样的投资。愿我们把时间、才干、所有的一切都投资在对神的赞美上， 知道这点，即便我们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又有什么益处呢？当原子弹的大火焚烧之地时，人的称赞又有什么益处呢？今天我们的墓碑被埋进了沙子里，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当狂风怒吼，当这个地球被扫进远处的太阳当中，那离开本位，就像上古毁灭之时一样，那不是远离太阳，而是被扔进了太阳的里面。那不再是水，这次是火，烧掉了这个时代。在伟大的千禧年之前，沙暴在地上运行，我们的墓碑会露出来，某某博士、某某弟兄、某某主教。当我们的魂去到了彼岸某处的永恒中时，那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那必定是这样的。活着的人都知道必要死去。主啊，今早作为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在这里，我们都意识到，我们不是来看或听一个人的。我们来这里是要进入哥哥他的痛苦中。我们来这里，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哭泣，正如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被弃绝时，圣灵对他所做的。今早我们的灵也为这失丧的世界流泪。主要赐给我们智慧，好知道如何去到他们那里。我们不愿他们失丧，若我们愿意看到他们失丧，我们里面的圣灵就会谴责我们。但愿圣灵常常哭泣忧伤，直到我们付上一切的努力，用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无论多么的微小，都奉献给你。主啊，请帮助我们将这伟大的信息带给这个垂死的世界。主啊，我能献上的很小，我没有能力，没有魅力，什么也没有，但主啊，我献上了我的魂，我的声音，他们都是你的。我确信也说出了全体会众的心声。主啊，求你使用这些。如果有钱财的是你的，我所有的时间是你的，每一样的东西，我一切的一切，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们所有人。今早我们想投资在神的国里，赦免我们的懒惰。我们在寻找这贵价的珠子时是何等的懒惰，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应该有与他在基督里同样的渴望，总是愿意遵行父的旨意和吩咐，他来拯救失丧的人。主要赐给我们这渴望，愿我们心里燃烧的火永不熄灭，正如你伟大的仆人约翰卫斯理所说的，愿它永不熄灭，愿它越烧越旺，直到它震动我们，使我们跪下来并祈求降服。愿它使我们跪下，愿去大路、小路、街角，去了生意中等一切的地方，教会中不管去哪里，把永生介绍给今天的男人女人们。当一切结束时，愿我们都聚集到你的家中。今早我们坐在这里，我看着桌子对面，看着 Hoser 弟兄，那这位敬虔的老圣徒，听他讲拉离的事，我就想到了我自己一个光脚的小男孩，双肩上套着一对绳子，跟在一个大犁头的后面。你们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伟大圣徒，当时就在阿祖萨街上，看着那些男人因施工厂的劳苦，让他们肩膀都塌陷了。今天早餐时，我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与总统坐在一起相比，我更愿意坐在这群敬虔的人们当中。我们年轻的一些人，那我们放眼看到我们的父亲母亲们，他们为赢得奖赏而艰苦奋斗，在血海里航行。主要帮助我们从他们停下来的地方接过来，继续前行。主啊，求你应允，到了某日当生命结束时，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共进早餐了，但我们会坐在摆设在天下的大的晚宴上，那是满有荣耀的王会身穿衣袍走过来， 我们会把手伸到桌子对面，握住对方的手。真高兴见到你弟兄，血的泪水会流过我们的脸颊。这位王会说，征战结束了，你尽了最大的努力。然后他会伸出双手擦干我们眼中流出的泪水，说，进来享受主的喜乐吧，就是在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好的。我们的名字创世以前就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主，帮助我们将感谢归给你，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服侍你。阿们。来到我们依然低头一会儿，那这时今早有多少人在这神圣的同在中，在圣灵查验我们心的这个庄严时刻。如果你从未真正接受过永生，那让主和我看到你举起手来。在其他人还低头的时候，你们愿意这么做吗？举起你的手来，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在会堂各处的人，举起手来说，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想要永生，神祝福你。年轻的，年老的，是的，我想把我的一切都投在上面。我要投上我的魂，我要投上我的时间，我要投上我拥有的一切，来承受永生。我感觉到是基督在呼召我这么做，我今天就要这么做。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安静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姐妹。是的，神的，今早我想做出投资。我举手不是想让这个传道人看到我，我举手是想让你看到我。你知道我的心，我想这么做。我想卖掉一切，我想卖掉我的大名声，卖掉我所想占有属世财富之类的事的念头。那我并不是指要把你的财富都给出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死死抓牢着的东西在拦阻你进行这场投资。善人们，我不知道是你要放弃你的生意，那神把你放在那里就待在那儿，但把你的回报以某种方式放在他的事工上。瓦兰弟兄，我要做出我的投资。还有别人吗？那维达或更多的人，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先生。那在我们祷告前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那这是个伟大的决定。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在我那边的弟兄，有哪个传道人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很好。巴兰弟兄，我准备好了，我不在乎，无论如何都要持守神的道。我知道这是不受欢迎的，但我持守住。神的帮助我，今早我要做出我的投资，我要成为神的商人，我要把我所有的才干都献给他的荣耀，还有他的国度，不再把它卖给属世的财富。神祝福你我的基督徒弟兄，神祝福你我的传道人弟兄，神祝福你我的传道人弟兄。太好了，我会这么做的。神祝福你我的传道人弟兄，那很好，我会这么做的。神祝福你我的传道人弟兄，那我要这么做。神祝福你我的姐妹，神祝福你我的姐妹，我要卖掉所有，我要与这道同在。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后面的姐妹，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姐妹。就是这样，他看见了。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们两个，神祝福你外面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那还有哪姐妹？没错，你我的弟兄，记住，在你进入祷告中时，你举起了手，那这就打破了一切科学的定律。那你说，巴兰弟兄，那没有什么有用，只要你是真心的，取决你的用意是什么。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是假装相信，而是真正的相信，真的是那个意思。那科学说，照着科学，地心引力应该让你的手向下垂，但在你里面的灵让你做出了决定，有另外一个灵在你身边，那是神的灵，说举起你的手来，你就打破了科学的定律，把你的手举向了造物主。如果你是真心的，今早他就把你的名字放在那个投资上。天父，现在他们是你的了，他们是这信息的战利品，是道的战利品，是耶稣基督的战利品。你说没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中夺走，父把他们赐给了我，没有任何人能足够伟大到那么做， 佛持守他们，拆他们出去，就像火中抽出的柴，让他们为着你的国度燃烧发光。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交托给你。阿们。